也不符合初行修学之人，也不符合恶难的根基，所以也需要把它解别出去。然以实性观，就是除杀热这个除发心之人，以这个十大自性为所观之境，能够证得圆通呢，也是殊难成就。为什么说的殊难成就呢？因为这个观是非常住，存心来希望。这个观就是所观，就是所观之实性，那么它的本身呢，就带有这个生灭之法。其实就不必谈，你要是拿这个第八识来讲吧，那么它也是望如铁镜，但是了解不见，那么它那个，因为它那个精细行处，所以这个他那个维系的生灭呢，初心之人是不能够觉察。所以这个观是非常住，那么所观之实呢，那么他既然不是这个常住的真心，绝对不是这个常住不变，这个真如妙性是不变之体。存心来希望，只以这个所存，或者这个存心呢，就是说存有这个能观之心，也存有这个唯识之境。既然这个心境相对，那么乃是属于，那么根本是属于这个希望而不真实的。纵然说你是地观十方悉皆为实，但是一样有能观有所观。既有能所，乃属于希望，所以叫做所存，叫做所存之观心呢，乃是属于希望。因何化圆通？因何一切有生有灭之法，能够使令这个初心修学之人，以此为所观之境，能够化到这个真实不生不灭之圆通呢？主恒是无常，念性曰生灭，因果经属感，因何化圆通？那么这一课呢，是在这个七大集中是第七，把这个大势至菩萨所观的根大要解去。因为大势至菩萨说，他是以所观之根大为所观证，而证得这个念佛的圆通。但是呢，那么此也不符合恶难之己，所以也需要把它解去。诸心是无常，念性曰生灭。那么这个诸心呢，就是指的这个六根。其实六根也离不开六尘六识，因为它持之三法呢是不能够互离的。接着诸恒，那么六根是属于无常，那么根识，那么这个尘识一样是属于无常的，所以叫做诸恒是无常。因为它是有这个能念之心，也有这个所念之境。不管是能念之心也好，所念之境也好，皆都是属于无常生灭之法。那么不管在这个，你就好像大势至菩萨他都是六根净念相续，既然用这个净念相续之一根呢，不是用这个虚妄分别之六识，虽然因为这个净念虽然是属于这个净念的相续，但是呢而非无念，那么念念这个前后是差别不同。那么前念是非后念，后念是非前念，什么念念差别不同呢？所以也叫做诸恒是无常。 念性也生灭，那么这个能念之心原本就是有生有灭，那么所念之境呢，那么当然也更是有生有灭了。所以因果经书改，那么在这个因中是属于生灭之因，那么果上怎么能够改到这个不生灭之果呢？所以这个绝对不能够以这个无常之因而改到这个真常之果，所以叫做因果经属感，属就是因果是察属，不能够互感。因和化圆通，那么既然如此，那么怎么能够以其无常生灭之法为祈求之因，使令这个初心修学之人以此能够获得这个不生不灭真实这个之圆通呢？所以这一段呢，也就把这个大势至菩萨念佛之法呢，也就把它解去了。不过那个圆印老法师他讲啊，如果要是以我们这个念佛为因，求生净土为果呢，那么这是属于这个事相之法，在这个事相之法，那么往生净土呢，那是绝对没有可疑惑的地方。那么现在呢，是目的是因为这个要阿难尊者以这个不生灭之心而改到这个不生灭之果，所以在这一刻呢，也需要把它解去。所以这个这一刻正是不符合阿难这个不生灭之因而证得这个不生灭之果，所以叫做因果经属感。那么所以这个念佛圆通也需要把它解别出去。那么以上呢，就是说这个劫匪把这个根尘石啊，统统把它解别出去。那么下边呢，才是属于血丝啊。我今把四尊佛出所不界，此方真教体清净者引闻，与其三昧体是以文中如。那么下边这一课呢，才是属于这个学士啊。那么前边那一课把这个非把这个不是圆通，不是这个圆通本根，不符合阿难之己的呢，统统把它解别出去了。那么从此以下呢，就学士正是学发出这个耳根圆通呢，合乎这个阿难之己。一方面呢，也合乎这个持所破世界呢，那么这个麻烦众生呀，这个修尽这个殊胜之方便，所以叫做学士。那么在这一课之中呢，一共分为这个七课啊。第一，梵明持土如道所依。那么乃至这个第七啊，顶礼请假以明真实。那么刚才我们所念的这一段呢，是属于这个第一课，叫做梵明持土如道所依。这个梵呢，就是辅梵，就是辅梵的呀来说明。那么什么人说明呢？也就是文殊菩萨。那么他辅梵的来说明这个所破世界，在这个麻烦之中啊，一切修学之人呢，那么以此入道，所以是最为详矣。那么这是文殊菩萨这个辅梵的说明啊。那么这个课文，那么每一课上都有这个正文，到下面再解释啊。我今把世尊佛出所破戒，此方真教体清净皆隐闻。那么这个我今这是指谁呢？这是指文殊菩萨。这文殊菩萨是接近我，是我现今呢是再来禀拜于世尊。他为什么要禀拜于世尊呢？因为世尊使令他 这赐令他学着这个圆通本根，因此他现在把这个非已经解出去，是那么将要学出来，所以现在他要禀拜于世尊，说佛出所不见，这个佛就指的本质释迦牟尼佛，本质释迦牟尼佛出现于这个娑婆世界，那么此是本师那么说这个所教化这么个世界。那么这个娑婆呢，就是指这个三千大劫是总名来说的，那么他的这个别名呢，就有这个八亿的日月，八亿是天下啊，八亿这个须弥山。那么怎么叫做娑婆呢？翻译娑婆曾经看人，也就是说明这个娑婆世界的众生呀，他堪可以忍受这个娑婆世界之苦恼，他也不求于出离，所以嘛叫做娑婆。那么本是释迦牟尼佛因为这个勇猛过度啊，勇猛，所以他来这个娑婆，而且在这个忍受八岁时啊，在这个五浊恶世之中啊出世而来度众生，所以这个为这个娑婆世界这个教化之主。十方真教体清净在引闻，但是佛出世说法，那么以何而为教体呢？所以这个清净在引闻，那么上边这个此方两个字，就是指的此娑婆世界，但是此娑婆世界的众生呢，其余的这个根呢，它都是一顿，唯有这个耳根呢最为利，所以说叫做真教体呢清净在于引闻，也就是如来出世弘扬这个教法，教化众生之教体。那么究竟以什么为体呢？它是在引闻，那么在以这个引声以闻性，引声是指这个能说之人，闻性就指这个能闻之人，那么能说法的人就指的佛，所闻的人就指娑婆世界的众生，或者呢，这个引闻两个字也可以成为，或者可以说这个伪在这个听闻之闻性，那么你也有的地方是这么解释，或者是伪在听闻上的这种闻性叫做闻引闻。其实这么解释呢也是一样，伪在听引闻这个闻性呢，那么就是注重闻性而不注重这个能说之人。其实这个地方应该是能说之人以这个所谓的闻性双方都要给注意。所以佛出之娑婆世界以这个真正的教体来教化众生呢，就是在这个佛引声语言，那么众生听到佛的这种引声语言，开悟这个道，悟了悟自心，那么是彻底明白自己这个如来藏性呢，那么是无边无数，所以叫这个在引闻，也就是开悟清净实相之妙理，那么是无量无边的众生，那么都是以此引闻而成就的，所以叫做此方真教体清净在引闻。与其三摩体是以闻中曰，说欲呀，就说这娑婆世界的众生，那么他想要进去以三摩体，就是说这个修这个楞严大定，是以闻中曰，那么他实实在在的呀，应当以这个耳根之闻性，或者是听经闻法，以这个闻思修而入道。那么在这一刻呢，正是说明采取观世音菩萨的耳根法门为此方这个持方便，也正对于阿难之己，因为阿难呢，他是一向以来多闻，那么正好以此救路还家， 使令他个反问问之心。那么既复恶难之己，亦复此方这个众生之己，所以以此耳根法门呢学之为师。不过口印大师呢，他说明这个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教主这个教体呢，一共以三种的尘尘而为教体，这个识尘、生尘、法尘。你就如同我们呀，这个看经明白道理开悟，那么这就是以这个识尘呢而为教体。如果我们听善知识的开导，或者听经闻法而开悟，那么这就是以音声而为教体。如果我们自己坐在那里参禅、念佛、修观等，明白自性，那么这个就是以法尘而为教体。所以和一大师讲，这个黄戒赤夺是以识尘为教体，闻法达悟这神尘为教体，立法观察这法尘为教体。那么这三种教体呢，可以说都是我们娑婆世界共有的。那么为什么在这个地方说明这个清净这引文呢？那么这也这个佛在世的时候啊，没有这个经典，唯是听佛而说法开悟的这个人多啊，甚至于在这个马法之中啊，也都是因为这个语言文字那么听这个善知识说法而开悟的人多啊，所以这个把它称之为这个此方真教体清净在引文。其实也有这个看经开悟的啊，你就好像那个永嘉大师等，就是都是一样。离苦得现脱，两在观世音，以恒河沙劫如微尘浮过，得大自在力，无畏是众生。妙音观世音，梵音海潮音，就是西安宁之事或常住。那么这是成绩课第二，名离苦得乐人法。这个地名，这个地字呢，就是这个的确，就是的的确确的来说明这个耳根圆通呢，它是属于这个离苦得乐之法。那么观世音菩萨他以此耳根而修呢，那是属于离苦得乐之人。那么既然有这个能，既然有这个离苦得乐之人修此离苦得乐之法，所以在这一段之中呢，正是赞叹这个离苦得乐之人、离苦得乐之法的。离苦得现脱，两在观世音。那么这一句呢，这两句呢，可以说是正是赞叹观世音菩萨他这个自利的这种功恨。这离苦得现脱，这个离苦指的什么呢？就是离开这个分段别异二种生死之苦。达现脱就是达离开这个烦恼的缠缚而达自在的现脱。那么也可以说达现脱就是达离这个五住的烦恼，而达这个自在的现脱，或者叫离苦达现脱。两在观世音，也可以说是两在观世音菩萨那么达脱，两在观世音菩萨能够离苦，那么两在观世音菩萨所修之法，那么三在观世音菩萨所修之人，那么也可以这样的赞叹，两在是观世音，那么这是附和上边那一句。那么两在观世音菩萨能够离二种苦，那么两在观世音菩萨能够达二种的解脱。那么他这个文字呢，他是这个倒装之句啊，其实这个意义呢要应该了解。以恒河沙劫如微尘浮过，达大自在力，无畏是众生。 那么这世纪说明观世音菩萨利他的这种德行，那么既然成就自利，那么自然能够成就这个利他。以恒河沙绝，那么这一句来说是就表明观世音菩萨呀、他这个度化众生这个世界之长，叫做恒河沙数这么大这么多的这个大卷，那么也可以说是数穷于三际。入微尘佛国，那么入微尘不但只在这个这么长这么长久的时间，而且呢在这个微尘刹土诸佛这个国中啊，解度能够应以何身达度即现何身，应以何法达度即现即说何法，那么这也可以说是横遍于十方现身说法之处。上边说明这个度生之长，那么这个下边就说明这个度生之广。得大自在利益五位十众生，那么上边这两句也应该贯到下边啊。那么以恒河沙绝如微尘佛国，那么做什么事呢？就是达大自在利益五位十众生，所以把它灌下来的这个意义才能够通达啊。那么观世音菩萨在这个恒河沙绝之中入这个微尘佛国之土，做什么事呢？就是因为观世音菩萨达到了这个广大自在之力，也是有这个三十二应十四五位四不思议，那么或者这个达大自在的这一句呢，就表达菩萨有这个三十二应身，就是如以微尘国土，那么应以何身达度即现何身，应以何咒达度即说何咒的啊、那么五位是众生呢，也表达这个十四种五位来覆庇一切众生，那么前面都是已经讲过的啊、那么其中呢也包含这个是不是意，那么这两句呢也都包含这个是不是意之中。因为在这是不是意之中呢，这个第一的不是意就是能够救护众生达大自在，那么也就包含这一句。第二种的不思议呢，能以五位识诸众生，那么所以在这两句之中也就包含那个是不思议的道理。是妙音观世音梵音海潮音，就是西安宁出世和常住。那么下边这四句呢，这也是说明这个观世音菩萨他度众生的一种功恒。那妙音就是指观世音菩萨他说这个说法无碍，是微妙的音声，或者是现身说法，或者是说咒，所以叫做这个妙音。那么观世音呢，那么也可以说是这个观察世界的音声而心生救苦，那么或者呢也可以说一切众生观察自己啊涅观世音菩萨的声音呢，而达到这个事理的一心不乱，那么自然那么也一样可以达到离苦，所以叫做这个观世音。这个梵音，这个梵音也就说明这个观世音菩萨他这个现身说法说咒，而一切无有染着，一切不染，一切无着，这个梵呢正是属于清净的意思。那么既然度生而不必众生所染，也不必众生所着，所以叫做梵音。海潮音那么也就包含上边妙音、观世音、梵音。海潮音呢表示这个不是死，你看这个海潮啊，它每次来的时候每一天什么时间来，它规定什么时间来， 那么这个意思表达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凡是众生这个根基成熟了，观世音菩萨随即现身呀，说法而度脱，不失其始，所以叫做海潮引。那么在以前正是赞叹这个观世音菩萨他的这个利益众生这个功行啊，就是西安宁出世化常住。那么就是也就是说普救四处世界一切的众生呀，西般使令他个安宁。那么这是什么世界法？下面出世化常住，如果有的众生想要求这个大不涅槃，一样可以求证大不涅槃。那么这个大不涅槃呢，是嘱咐的断的。那么也就是说这个常住呢，也就是说明这个常住的真心，既然达到这个嘱咐这个究竟的断的，一样也可以获得这个常住这个菩提这个智的。那么既然观世音菩萨这个达到涅槃，尚且能够应众生之求，那么还有什么事不能够应众生之求呢？所以观世音菩萨可以说是有求必应，在世界法使令众生悉皆安宁，那么出世界法也能够使你，那么以这个声闻或者言觉乃至求到涅槃，得到涅槃，所以叫做出世或常住。可以说这个四处世界呢，悉皆使令他呢达到这个所以这一段呢，也正是赞叹观世音菩萨这个功行啊。那么在这个如意大师这个解释这个地方呢，他也解释的不同啊。你好像这个如意大师这个文里边吧，如果开悟这个一切因生皆是如来照，所以不变，谁也不变之体呢，这个叫做妙因。无如来照，这个性因真空，性空真因，清净本来者非法界，随众生心应说质量寻见法现，故有世界已证的因生差别的，所谓不变随也，这个名为观世音。那么这是他解释同这个其他就不同的啊。那么这两种呢，也是以这个制衡这一方面而来说的。那么至于这个妙因呢，梵音呢，就是说菩萨所说的妙法能够其理其己，是清净无染，所以叫做梵音。那么所说这个妙法，那么普应清举，不失其始，所以叫做海潮音。那么这两种呢，也是沿这个化他这一方面来解释。就是西安呢，那么这个如意大师就是结成了这个观世音菩萨这个自利之德，出世化常住呢，结成了这个利他的功德。那么这是如意大师同其他的这个诸位说的这个有点不同的地方，也要了解它。我今其如来，如观音所说，譬如人居尽十方居居谷，乃至觉观出实为身心不能寂。那么这也属于这个乘格第三，证明观音所修法门。那么也正是说明观世音菩萨呀，所修这个耳门呢，他具足这个圆通常这三种的真实。那么其圆通常三种真实呢，正符合阿难自己，也符合阿难起修之因。所以啊，使令阿难呢，能够依此而修学的这实证圆通。我今其如来。如观音所说，那么这是正是我文殊菩萨正是说，我现在呢是启禀于如来，这是释迦如来。如观音所说，这是如即成如，是成如观世音菩萨呀他自己所说的。那么观世音菩萨所说什么呢？观世音菩萨就说，我从耳门反问如流，乃至这个生灭寂灭，寂灭现前，月照三昧，问心问修，金刚的三昧啊，实证真实的圆通。所以说叫做如观音所说。譬如人寂静，十方寂静谷， 石柱一石文此则语的真实。那么这一段说明这个耳根法门啊具足这个语的真实。也就说明这个耳根呢它具着这个语满走遍，也就是真耳无妄，十耳不虚，所以叫做这个语的真实。譬如人俱静，十方俱寂故，十处一时闻。那么这个下边呢是举个例子啊，这个并不是譬喻，只是举这么个例子。你就比如吧，在这个有这么一个人，他居在这个静室之中。这个静室呢，因为在这个居在静室之中，他才能够表达这个闻性的这种功能。如果在这个热闹之处啊，他就不能够表达这个闻性的这个功能。所以这个在这个地方要在这个静室居静，居在这个静室之中。十方聚集鼓，十处一时闻。这个十方就说四围上下四方。聚集鼓，那聚集同时呀，在这个同时在这个十个地方聚度啊，是打结那么其鼓。十处一时闻，那么在我们这个静室之中所做的这个人呢，以他这个稳性啊，能够在这个十处之中啊同时打鼓，那么在他同一时节呢，可能十节听得到。那么这个一时闻呢，也就正是说明我们这个闻性啊，他闻并没有歇后，因为他没有歇后，所以才一时能闻。而且呢，这个闻性也是人人本具。是个个是不无，而且呢本来圆满走遍十方世界，所以说他是真而无妄，是实而不虚。所以叫做此则曰真实。那么以此这个四相呀、而来学发我们的稳性，它是走遍于十方世界，所以叫做此则是曰真实。目非观障碍，口鼻亦复然，身以何方止，心念分无序，感曰听音响，遐耳即可闻，五根所不起，是之同真实。那么这一段说明这个耳根记着这个同真实，就是同达走遍了无障碍。目非观障碍，就是说我们这个眼根它只能够观看这个障内之物，好像在讲堂之内看得到，讲堂之外呢看不见了，因为什么呢，一个墙壁挡住了，所以叫做目非观障碍。甚至一张纸啊也都看不过去。那么这个这两句呢应该把它调一调啊，神以何方止，那么我们的神根呢，它是相对于初尘才能够知道它是冷然实化，就是神以何方止。口鼻亦复然，那么这个口就是舌根，鼻就是鼻根，我们的舌根我们的鼻根亦复然，也同那个神根是一样，要合而方能止，离就不能止了。心念分无序，这个心就是指的意根，念就是指的这个意识，我们的意根同这个意识，那么它这个杂念纷乱，是可以说是这个是念念的生灭是了无头绪，连一点头绪都没有，或者甚至打着这个妄想，那一个妄想就起来了，叫做心念分无序。那么以上这几句话呢，就说明这个五根呢，它不如耳根的殊胜。所以下面就讲出来了，感曰听音响，遐耳即可闻。那么这正是表示耳根的这个功能。感曰，就是说我们的耳根呢，这个曰就强，纵然在这个音声在这个腔外，这个腔再厚，一样可以听到外边去。 刚才这个墙垣一样听到墙外的这个任何的音声，这任何的墙壁也挡隔不住它。狭耳即可闻，那么在这个动静方面呢，可以说有远有近，狭这是属于远，耳这是属于近。在这个动静的方面可以说是有远有近啊，好像这个爪子啊，这个响在这离着我的耳根近，那么其余的地方远。但是如果是在这个静静方面呢，就没有个什么远近的，是叫做狭耳俱可闻。你好像我眼前的这个爪子，我要动它，这是有远有近；不动它呢，它就属于静静。甚至于在台北，在外国，这种爪子它这个静静呢，一样是相对我们的耳根。动有远有近，静静呢根本就没有远近的，所以叫做个。狭耳是俱可闻，在这个静静方面，无论是远无论是近，凡是属于静静，完全是相对我们这个本性。你不可以说这个爪子在我身边，那么它是属于静，那么其余的来自台北，那么种种我不动，那一样是属于静静的，一样是耳根的所对。所以下面五根所不取，那么其余的五根呢，就是除了耳根之外，其余的五根它不能够想起耳根的这种属性。那么再正是解别出耳根这个属性这个理由，说是者同人事，那么再正是随耳根之中啊，它能够通达别于一切处，在动的方面或者还有远有近，在静的方面根本就没有远近的，所以叫做同等，同的是一切处，叫做同等事。那么可以说是真而不忘，实而不虚，那么微妙的道理，把这个耳根的功能把它显发出来。音声性动静，闻中未有物，无声毫无闻，非是闻无性。声无即无灭，声有亦非声，声灭而远离，是指常真实。那么这一段表示耳根的这个常真实，就是常住不灭，它是真而无妄，实而不虚。说音声性动静，那么在外边这个对于这个声声，它这个音声就有动有音，那么有音声就叫做动，没有音声呢就叫做静，所以叫做音声性动静。在音声之性呢，它有动有静。闻中未有物，那么在于这个闻性之中呢，譬如你问打中之有，不打中之无。声音在我们闻性之中，或者是有或者为无，并不是我们这个闻性在声音之中啊，或有是或无，所以叫做闻中是未有物，声在闻中未有未无，非是闻在声中是未有未无。无声和无闻，非是闻无性。这个无声是外边这个声音呀，它没有了，不可以说是没有闻性。那么跌道之人呢，他认为这个没有声音，听不到声音呢，也这个闻性也没有了，不是的。所以下边呢，非舌闻无性，并不是外边没有声音啊，我们这个闻性也就真真实实了不可得，没有自信了。而且呢，这个没有这个动静的时候呀，更加显得我们这个闻性对于这个静静这一方面，那是更是无比也是无际。声无即无灭，声有亦非声。那么这个声音它既然灭了以后啊，我们的闻性呀并没有随声音而灭。声有亦非声，那么声音有的时候，我们的闻性也不是同这个声音同时而升起的。为什么呢？我们的闻性是暂暂常住， 不随上瘾之有，不随上瘾之无，也不随上瘾之生，也不随上瘾之灭。他这个文性之体呢，是了无生灭，了无动静。所以叫做生灭而远离。如果把这个生灭动静二种指向啊，圆满的永远离开，是的长城市。那么永远离开，那么这不是我们这个不生不灭、非动非静这个稳性又是什么呢？所以说，是的长城，这就是我们这个稳性啊，是真常，是这个真而不妄，实而不虚。它的确确切就是我们的稳性呢。所以我们的稳性就如同这个太虚空一样，很无生灭。就是比如我们这个心净明体，它是虽真而无妄，是实而不虚的。静令在梦想，不为不失物，浇灌出实为身心不能及呀。静令这两，静令在梦想这两句呢，就说，纵然这一个人他在这个大梦之中，那么他在梦之中啊，他已经离开了这个实为，离开了这个浇灌，但是呢，我们的稳性啊仍然是常住不变。所以下面讲不为不失物，不要以为啊他在这个梦中啊不起这个实为的分别了，那么我们这个稳性就没有了，叫做不为不失物。浇灌出实为，身心不能及。这个浇上面这个浇就指我们的稳性，也就是我们的侥幸，管就是起升起这个死觉的智慧，我们这个本觉理性升起这个死觉的关照，那么以死觉的关照管这个本觉的理性，它永远离开这个侥观死位生灭动静之法，所以叫做出，它永远出离，永远不在这个死位侥观之中。这表达什么呢？正是表达我们的稳性。身心不能觉，所以这个身心这是指这个五根，那么其余的五根呢不能够记这个耳根这个功能的大用。那么既然耳根记住这个圆通常的三种的真实，而且也符合恶难自己，也符合此方这个所不麻烦众生自己，所以这个文殊菩萨呢特别把这个关于这个耳根圆满，耳根圆通把它取出来，作为这个额难祈求这种方便。那么这是说明这个文殊菩萨解学这个解释的这一课呢第三，那么已经解释完了，那么下边下次再讲好了。
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今此娑婆国声论得学名，众生迷本闻，寻声故流转。俄难众强记，不灭若邪思。岂非谁所论？学流化无妄。这个这是一乘课第四，悔次当即谛听学恨。这个悔呢，就是教诲；次就是赐令。这个文殊菩萨教诲赐令。当即恶难尊者要乘地而听，勤学而实要，要真实的这个行持。这一课又分为三课：初，视其合己；二，劝其修善修；三，解其真实。现在是属于第一课，视其合己。那么是就是学士，学士观音菩萨的耳根法门正合恶难之际。 今次娑婆国声论的学名，那么今次呢，正是指的释迦牟尼佛出现一次娑婆世界，在这娑婆世界呢，以音声而为教体，是转大法轮。所以说，今次娑婆国